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再一次来敬拜，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那我们今天要稍微跳脱一下我们原本的腓立比书的进度，我们要来看一个另外的经文。那在讨论这个经文之前，我今天想用一个主题来跟各位分享。那这个主题可能我们很熟悉，也可能有一点陌生。这个主题呢，就是祷告。我不晓得大家对于祷告是怎么样的理解，你喜欢祷告吗？你觉得祷告是什么呢？可能对一些人来说，祷告其实有一些抽象，因为觉得要跟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讲话，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在喃喃自语，不太确定到底自己在做什么。特别如果当我们祷告之后，上帝并没有完全按照我们所祷告的内容成就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会觉得更加的空虚。所以祷告到底是什么？祷告真的有用吗？我想在教会里面，你大概很常听到有人会跟你说要多祷告，当你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挑战，就会说你要祷告，你要祷告。可是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祷告？我们真的觉得祷告有用吗？我今天要用先知书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刚刚主席我们读的阿摩斯书七到九章的这个段落，我们要来用这段经文思想这个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先知书，特别是所谓的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里面讲了很多审判的信息，但其实我们在刚刚所看见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先知阿摩斯不只是一个宣讲审判的人，他更是一个代求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在神面前为百姓求怜悯的。所以我想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一起的来思想上帝的作为，我们也来思想祷告的意义，我们更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学习一起跟随神。所以好不好，在我们开始经文的讨论之前，邀请各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在各样的事上常常引导我们，保守我们，更是我们这时能够来敬拜，能够来朝见你的面。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来认识你心意中的奇妙，也保守我们在这段经文的讨论当中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主，谢谢你的恩典，愿你看顾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我想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阿摩斯的背景，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在旧约圣经的当中，他很有可能是主前八世纪第一个比较直接表达了一些信仰的内涵，然后把它写下来成为书的一个先知，大概在主前700多年的一个先知。而按照阿摩斯书给我们的一些资讯，他应该没有受过传统圣殿的教育，他大概也是在南国犹大提哥雅一个比较贫瘠的小镇成长。那经文也说他自称是牧人，然后呢是栽种桑树的，所以他可能是一个牧羊人，可能他是个农夫，有一些的农产品，有一些的畜牧的一些的东西。然后呢他勇敢的来到北国，向北国以色列来传讲信息。我们晓得在这个耶罗波安之后，其实南北国就已经分裂，就是不再像是大卫的时期一样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它变成分成南国跟北国。那这个时候的北国是什么时候呢？在主前八世纪，大概是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这个时候的北国以色列国力强盛，它的军事政治力量非常的强大，然后它的经济可能也蛮好的，所以他在所有的外在的条件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按照历史的记载，更是按照先知书的描述，我们晓得这一个政治军事各样都非常好的一个北国以色列，却是一个道德败坏离开上帝的一群人。所以这个时候阿摩斯就向北国宣讲了信息。好，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背景当中来稍微思考一下，其实在过去先知讲信息的时候，先从向国王宣讲信息，当国王不听，他慢慢的就会向百姓来宣讲。 而我们今天要聚焦的是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到第九章的这几个不同的意象。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其实这几个意象你如果真的就直接读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困难，那不过我们很简单的跟大家解释这里头一些重要的内涵。其实这里呢有四个意象再加一个上帝特别的一个作为，大概就是四加一，而这个四个意象分别放在第七章的第一节，然后呢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三节，好，所以它整个大概是这么一回事。那我们在读旧约意象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通常是两个一组，所以四个意象意思就是两组，因此第一个跟第二个要一起看，第三个跟第四个要一起看，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跟第二个意象，也就是七章一到三节以及七章的四到六节。这两个意象都有一些共通的模式，你可以看到它都提到主耶和华指示我，主耶和华又指示我，所以是一个上帝主动向先知启示的意象。然后呢都讲到审判的信息，之后先知阿摩斯两次他都向神祷告，然后神就免除了这个灾祸。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先来看第一个一到三节，说在王为王割菜之后青草再一次生长的那个时期会有蝗虫。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大概是原来在古代的世界当中，他们的农作物第一批生产出来的大概会给交给政府，交给国王做政治或军事上面的所谓的税收，第二批才是百姓后面可以吃的可以卖的其他的作物。所以这里说为王割菜，意思就是说已经把交给国王的税收交出去了以后，第二批的这个作物要生长的时候蝗虫会出现。蝗虫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动物，当蝗虫来临的时候会把所有的作物都吃完，即便像今天很发达的科技现代，其实我们对蝗虫的灾害还是常常无可奈何，更何况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蝗虫是神造的，经文说主就造了蝗虫。当先知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看见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因为当蝗虫一来，接下来百姓要面对的就是饥荒。这是一个可怕的意象，而这也揭露了在那个时期当中百姓的一个光景。所以呢，当阿摩斯看见了这个可怕的意象，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他就向上帝祷告，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家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其实我想我们在这边可以很直接的看见，先知看到的是上帝的审判，他看到了这个所谓饥荒的问题，他看见了所谓食物的问题，所以他来向神求怜悯。好，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二个，第四节到第六节，经文提到神要预备烈火来烧尽田地。这个意象跟第一个意象有一点点不一样，不一样在于蝗虫的意象虽然很可怕，但是蝗虫基本上就是把一些的农作物吃掉，可是火就不一样了，因为火不只是烧掉农作物，它可能还会烧掉其他的东西。所以在这边的表达，这个火大到一个地步可能是没有办法用水来熄灭的，甚至有地的深渊在这个地方会被烧灭。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可怕的景象，就是上帝要施行全面性的一个毁灭。好了，一样先知阿摩斯第五节他看到，他就跟上帝再一次的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跟前面的那一次一模一样，他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家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各位，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留意到第一个很重要的思考。两次当阿摩斯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人的回应是什么？经文说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免了。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在表达上帝就在愿意回应人的祷告当中让这个灾祸可以免除。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怎么去思想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觉得上帝看重我们的祷告吗？还是我们会觉得上帝反正什么事情都定好了，就这样子了？各位，你知道在华人的世界，我们有一个很麻烦的文化叫做宿命论。我们会觉得什么东西就是命。我想在传统信仰当中，我们晓得就是命不可改，运可以改，再不能改就改风水。这个就是华人传统的信仰里头会做的一些事情，改变这个不能改变这个，它有一个好像被定好了的一个东西，以至于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子去想我们的上帝。我们以为什么都定好了，那祷告要做什么好像一点意义都没有。各位，都定好了是一个不太好的表达，因为都定好了表示受到时间的限制。如果神超越了时间，神创造了时间，神更在时间之外，神不受时间的限制，神永远可以真实的跟我们的互动，神永远可以真实回应我们的祷告，神永远可以在祷告当中跟我们有真实的相遇。各位，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大家可能需要稍微想一下，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你的祷告就只剩下形式。其实不是的，我们的祷告是真实跟神相遇，神是真的会跟你互动的。曾经有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个小镇很久没有下雨，所以呢就很辛苦，大家就很没有农作物，然后没有水可以喝。当地的居民就准备要开一个祷告会，求上帝来这个降雨。那很有意思的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带领祷告的牧师就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上帝的信心都太小了，因为在我们当中只有那一个小女孩，她有带雨伞。各位，我们到底怎么去想我们跟神的互动？我们到底怎么去体会祷告的意义？其实神非常看重我们的祷告，神非常在意，使得他会在那个真实和我们互动的当中，让我们经历到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个意象，在第七到第九节，这一段就有一点特别了。他说，主又指示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有一道墙，然后呢，是按照准绳建筑的，主就拿着准绳站在其上。虽然这里有一些细节我们需要解释，不过我们待会可以继续的来看。它跟前面两次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在这边他没有祷告，是耶和华就问了阿摩斯，阿摩斯啊，你看到了什么？那阿摩斯有一个回答，然后上帝就讲话了。所以在经文里头我们还蛮直接可以体会的，因为在第一个跟第二个他都有一样的模式，可是第三个他就不再有祷告，然后审判的信息就来了。各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有一个很关键的想法跟我们刚刚提的很接近，神看重我们的祷告，所以当先知祷告，神就不会让审判的灾祸临到。但审判的灾祸要临到怎么办？他就让先知没有办法祷告。好，这个是大概你在第三个意象七到九节里头可以留意到的。耶和华就做了一件事，让阿摩斯看不懂了。前面两个很直接，蝗虫、火就是审判。可是这里呢，只看到一道墙，只看到了准绳。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有一个在圣经研究的里面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准绳到底是什么。其实那个字有一点点难理解，那个字比较直接的理解是一个金属，就是可能是一个铅啊，一个金属，意思就是有一点像大家知道在准绳的概念里头，古代的准绳就是一条绳子，它下面会有一个重的东西让它可以真的往下落，大概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准绳。对阿摩斯来讲，他不知道上帝要跟他讲什么了，准神，所以呢，你到底要说什么？所以他没有办法祷告了。就在他没有办法祷告的当中，你发现第三个意象的结论，从第八节的后半到第九节，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然后后面审判的信息就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上帝就不让阿摩斯继续祷告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就不让先知看懂，不让先知可以代求？因为他要让审判的信息真的临到这个百姓。上帝为什么这么残忍？上帝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不像前面两次就让先知祷告，这灾就免了，不是就好了吗？答案出现在第十到第十七节，也就是在这三个意象之后，阿摩斯书插入了一段关键的叙事内容。他记录了一个事件，就是先知阿摩斯跟伯特利的大祭司亚玛谢中间有一个冲突，而这一个叙事的内容刚好插在第三个到第四个，也就是第八章一到三节的意象中间。如果你看第八章一到三节的意象，大概答案是一样的，先知其实不太确定上帝要跟他讲什么。那为什么会这样？好，我们就要来看第十到第十七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各位，我们在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先知大部分的时候都在讲话，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论述，不太多叙事的内容，不太多故事性的表达。所以当先知书里面出现这一类有一点叙事类、叙事故事类的这个表达方式，其实它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段解释了为什么先知书会写成这样子，为什么阿摩斯书充满了各式各样审判的信息，这么的可怕。答案在第七章的十到十七节。好，经文的记载，大祭司亚玛谢就向耶罗邦二世控告阿摩斯，说他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要王遣送他回南国，要他不要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说这一个阿摩斯来到北国来糊口，不要在这里，你回去你的南国犹大。为什么呢？因为在北国第十三节，这里已经有王的圣所，已经有王的宫殿。阿摩斯认为，亚玛谢认为阿摩斯的预言威胁到了整个国家。他更关注的是，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王的宫殿，所以你不要再来这边讲预言。我用一个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这里已经有这个职位上面的这个人了，你不要再来我这里找工作。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我这里已经有这个职位的人，这个职位也有人了，你不要再来这里找工作。先知不要再来这里了，因为我们有王的圣所，已经有负责的人，有王的圣殿，已经有负责的人，已经有这一些可以带领百姓关于信仰的事情的人，你这一个讲信仰的先知不要再来北国了。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当中，阿摩斯的回应是什么？第十四节他说，我原来不是先知，意思就是他其实本来没有意思要来这边啊讲预言的。他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他是牧人，他是栽种桑树的。他今天来这里讲预言的目的是因为耶和华选召了我，让我离开羊群，要来到这里向以色列人说预言。所以他的使命不是因为他的意愿，不是因为经济的利益，他不是要来这里找工作的。他是因为上帝的呼召，他是因为上帝要他来到北国向这一群人说预言。既然如此，十六节他就说，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后面就是审判的信息。在这边其实让我们体会到一件事，亚玛谢在做什么？他在把上帝派来跟他说预言的阿摩斯赶走，他同时就把上帝派来为北国祷告的阿摩斯赶走。亚玛谢可能只看到地上的这一切， 原来他驱逐阿摩斯的行动，其实是拦阻上帝拯救以色列最后的途径。如果按照前面两个意象的发展，如果不是阿摩斯祷告，可能国家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先知是来向神祷告，先知是来向百姓说预言的那一位，是来传讲神的话，是来提醒人要悔改。而亚玛谢在不愿意悔改的当中，他把阿摩斯赶走，就等于把能够为百姓代祷祷告的那一位也就赶走了。是这一个人亲自关上了怜悯的门，亲自把那个仍然可以带来拯救的机会给封闭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个段落当中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我们读阿摩斯书觉得有各式各样审判的信息，非常的可怕。上帝真的这么残忍吗？答案是，其实不是上帝残忍，是人自己把上帝的拯救推开了。亚玛谢没有看到神跟阿摩斯对话的那一段，他没有想过这些事。各位，他是大祭司耶。大祭司的意思就是他应该跟神很亲近，他应该了解神的心意，他应该知道神跟阿摩斯的对话吧。可是看起来他什么都不明白，他只看见地上的问题，他只看见地上的挑战，他就把阿摩斯推开了，他也就把上帝怜悯的机会关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也需要在神的面前怜悯，求怜悯。会不会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地上的问题，我们不愿意来听神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些不容易或挑战，我们就不愿意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以至于在此同时我们也把那个神能够带来怜悯最后的机会，我们亲手把它推开了。在人的习惯当中，人不仅不听神的声音，人也不会留意神用各样的方式对人的提醒。这是我们的软弱，其实这是人的罪。罪恶不只是让我们做错事想错事，罪恶更让我们会把上帝怜悯的机会亲手推开。我本来今天在预备信息的当中，想说我们就停在第七章，可是我后来觉得这样实在是太没盼望了，这样好像就在责备，好像就有一点可怕。所以我后来在更仔细的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经文拉到第九章的后半。各位，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人就是容易把上帝的拯救推开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要回到两次阿摩斯的祷告里面，他这个祷告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他这个祷告可能不只是求怜悯而已，他这个祷告是在求，按着上帝的心意在求神的作为。我们来看一下，在两次阿摩斯的代祷当中，他讲出了什么？他说，雅各为弱，怎能站立得住呢？微弱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因为微弱可能是指着一个人缺乏一个合适的立场来为自己说话，微弱更是一个需要完全依靠他人的状态，他不只是没有办法承担审判而已，他没有办法拯救自己，那是一个强烈的无能为力的光景。这是人类犯罪很真实的样貌，我们是微弱的。而在这个微弱的当中，他下面讲了一句话，怎么样能站立呢？这个怎么样能站立的问题，各位到底能不能站立？若人是微弱的，根本不可能站立，那怎么样能站立？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第七到第九节这个很特别的意象。我们刚刚讲了，意象两个一组，所以一二一组，三四一组，因此第七到第九节跟第八章的一到三节我们需要放在一起来看。第八章的一到三节这里 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让先知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夏天的果子。各位你知道，先知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有意思，他们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然后呢常常语带玄机，然后要你去思想揣摩到底发生什么事。夏天的果子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各位我们晓得古代的这些人他们讲话其实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夏天的果子它在原来文字的表达里面它有一个文字游戏。这个文字游戏就是它让夏天的果子的发音跟终局，经文用的是终局，就是 the end, 终结的那个发音是很接近的。夏天的果子叫做 kites, 终局叫做 kates, 差了一个很简短的母音，就是你念长一点短一点它就不一样了。好，我们在这个体会当中，我们再回头想一想，阿摩斯的职业是什么？他是牧羊人，他是种植桑树，我们就看种植桑树好了。他养桑树要做什么？自己吃吗？不可能嘛，养桑树要做什么？养桑树应该就是要卖。所以呢，在他从南国要去卖这些桑树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他能够在南北国的那个交通要道上面有比较大的生意的这个商机。而我们晓得，在古代的人讲话其实跟我们今天很像，我们有所谓的南腔北调。各位你知道台湾人讲话跟某一些地区的人讲话其实不太一样的，我们恩恩不分，对不对？就金鱼跟金鱼是一样的嘛。那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反正就是金鱼跟金鱼我们讲起来是一样的，我们恩恩不分，然后我们知吃吃不分，我们讲话其实会有一些所谓的口音。在古代的世界他们也会有所谓的南腔北调，也会有所谓的口音。所以呢当他们在讲 Kites 跟人家讲 Kates 的时候，因为口音的缘故听起来会很像。所以你可以想象，当阿摩斯在那里卖桑叶的时候，可能旁边就有人在卖夏天的果子。怎么卖？一定先告诉大家我这里有什么东西，他一定就一直喊 Kites Kites Kites。而在这个一直喊的过程当中，你大概就会一直听到的是 Kates Kates Kates。在那个南腔北调的过程里头，你有时候分不太出来他讲的是终结还是他讲的是夏天的果子。我刚刚讲了他只差一个很小的母音。好，我们把这个母音放回第七章的七到第九节，比照办理，你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我们刚刚讲了这里头的核心的用字就是准绳。准绳它的发音叫做 anak。 当你把母音放回去的那个 i 的音放回去的时候，它就变成 anoki。 anak 叫做准绳， anaki 就是第一人称的我。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上帝到底给阿摩斯看到什么？其实他想让阿摩斯看见雅各的微弱到底怎么样能够站立呢？只有一个答案，神必须亲自的介入。只有当那个自称我的上帝介入的时候，这一个微弱的雅各才有机会站立。这成为神给阿摩斯也给所有信徒很重要的应许。也就在这一个基础之上，我们晓得上帝要让阿摩斯看见怎么样能站立，其实不是怎么样能站立，怎么样都不能的，只有上帝可以。所以我今天特别把那个字稍微换掉，把我们的题目叫做谁能站立，因为怎么样都不能的，只有上帝亲自介入，上帝站立，我们才能靠着他站立。对今天新约时代的我们来讲，我们应该非常熟悉这个概念。神亲自的介入，我们是靠着神站立，是什么？是2000多年前 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神亲自来了，神亲自为我们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更从死里复活。所以到了第九章的第十一节，提到了要重新建立，谁要重新建立？神自己要重新建立那个大卫倒塌的帐幕。神要亲自的建立，因为神与大卫所立的约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带来真实的成就。所以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思想。阿摩斯书从严厉的指责，最后停在那个充满盼望的应许。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在神的面前站立，只有当神自己的介入，我们靠着他才有可能有盼望。借着耶稣基督，神对大卫的应许得以实现，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那个很特别的救赎临到人的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深刻但其实有点复杂的一些讨论。可是你讲到最后，其实它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是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就得了祷告的权柄，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对神说，神啊，雅各微弱怎么样能站立呢？我们能够对神说，上帝啊，我是软弱的人，我没有办法，唯有靠着你，我能够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求神怜悯我们，神看重人的祷告。求神怜悯我们，神让我们在他的介入当中，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站立，我们甚至可以来祷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参加过礼拜四晚上教会的祷告会，礼拜四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其实没有很久，就是一个小时左右。我真的很强烈的鼓励大家能够有机会的话来参加祷告会。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因为你就是为国际祷告，为台湾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个人祷告，你可能觉得无聊。可是如果你会觉得很无聊，表示你看到的跟亚玛逊看到的有一点像。其实他不无聊的，因为他是跟神真实的互动。如果你看见了第七章前面的那个段落，神跟阿摩斯的那个互动，你会晓得祷告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事，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事。如果今天我们没有透过这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来敏锐于上帝的心意。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会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的挑战给捆绑。我不晓得大家对于世界的局势怎么看，从我有记忆以来，从来没有局势是好的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现在经济是好的的时候，政治是好的，从来没有，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可能很多人很担心，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在打仗，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发生饥荒，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问题，台湾应该怎么办？可能有天灾，可能有人祸。其实各位，在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过程当中，其实台湾有很多事情在发生，人跟人中间的对立，人跟人社会中间的冲突，或者是我们看见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的失败，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在发生，不是吗？经济怎么样？政治怎么样？我最近看到那个匆匆融融还是匆匆忙忙，各位，到底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们没有人知道。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打了几年，缅甸的内战已经打了几年，以色列那边所发生的冲突到底那个会怎么结束？各位，有太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两个人的关系会怎么发展？有太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但你信不信得过你的上帝？你信不信得过在祷告的当中你是能够跟神真实的互动？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体会到神作为的奇妙？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遇到的问题已经够严重了，可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讲，如果没有人在为你祷告，你可能更惨。有太多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时候，就有人默默的在为我们祷告。也就在这个祷告当中，神回应这灾可免了，可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要体会我们的软弱，我们要体会人是没有办法祷告的，可是我们今天被提醒了，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带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透过祷告与神互动，我们可以去体会神的作为，可以去体会神的心意。这不会改变神的主权，但这却让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与又真又活的上帝相遇。这是我们的信仰，这也是我们应当常常思想的。我想今年十月份是一个蛮特别的月份哦，因为突然间有很多假出现在十月，这个所谓光辉的十月又回来了。对，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就是有点年轻哦。对，在一个年纪以上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光辉的十月哦。那可能也大家在不管是哪个假期，南来北往各地旅游活动，我想都很好，感谢主，我们可以在神给的恩典当中去享受神的供应，神的赐予，这是美好的事。但也因为这样，我今天特别用这一段经文来跟各位思想，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处境，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今天走到哪里，不要忘记我们可以来跟神祷告。不管你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不要忘记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要同时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我们看见的环境压力太大，我们看见的一些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太过沉重，所以我们可能会像亚玛谢一样把上帝的拯救推开。但感谢主，神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仍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奉主的名在这里，我要向各位发出一个挑战和邀请，我们来跟神祷告，我们来跟神对话，我们来跟神互动，我们来认识他，我们来经历他，这是我们得到莫大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不只是让我们罪得到赦免而已，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更让我们得到祷告的权柄，使得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他的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蒙恩惠得连续。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因为上帝已经介入，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把你的担忧交给神，把你的需要交给神，把你所挂念的事情交给神，神会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应当怎么做。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提醒我们，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我前面讲的，你要跟看不见说不见摸不到的上帝讲话，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很多时候上帝做事情的时间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但我们却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操练你相不相信你信的是活的上帝，去操练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比我们更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恩待我们。我以前也觉得参加祷告会很无聊，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操练当中，我越来越发现，当我的眼光不只是看着我，不只是看着这个世界，而是看着上帝的时候，我发现祷告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聚会。我发现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体会，我们可以去经历，我们也可以去学习。愿神帮助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警醒，也愿神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敏锐神的心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了很特别的救赎，不只是让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你更是亲自介入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站立，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有盼望的，让我们更是靠着你，在我们还实在没有力量祷告的时候，圣灵却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把握， 我们跟在主所给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主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仰望，不论我们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所经历的是哪一个挑战，主就求你把我们的心再一次放在你的面前，将一切的挂虑交托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在祷告的当中学习与你的相遇，学习去体会你的心，让我们更在祷告的当中去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你恩待我们，也继续的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